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在我们生活咖啡馆这个单元里头呢，要进行的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主题哦。那我们邀请的也是一个很有气质的来宾。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同样的是要介绍一些圣乐给大家哈。那邀请的来宾呢，每次都带来一些非常好听的诗歌音乐，然后有时还掺杂一些古典音乐哈，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参与讨论的呢，是李文玲李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文玲。
好，我在这边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啊，李文玲李老师呢，在国内的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毕业了之后呢，曾经在法国留学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后来是在法国国立里昂高等音乐学院毕业。那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李老师应该是主修指挥，对不对？
对。
那么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哦，因为讲到这个学音乐的女孩子都觉得很有气质啊，
这样子吗？
然后又在法国留学哈，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回来台湾多久了？
大约2年多了。
那在法国待多久的时间呢？
我待了应该说是5年哦，不过之前我曾经去1年。然后就是再回来，
然后再过去，
对，这样子。
所以说对法文啊很熟悉啦，那对法国那边的风土民情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还好了。
那我在这边就很好奇，想问一下哈，因为我相信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就会想象说，李文玲李老师啊，学音乐的哈，就想象到一个长发飘逸的学音乐的女孩子，走在法国的香榭大道上，那种很有气质、很浪漫的感觉。那究竟在法国这段记忆里头？李老师觉得在那边求学的过程里头，什么是让您最怀念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
其实要说最深刻或是最怀念，我觉得有很多都很怀念啊。那比如说像以前因为第二次去的时候，也就是说去5年这段时间是跟我先生一起去的啊。我们蛮喜欢在塞纳河旁这样子走着，我觉得蛮舒服的，那边的天气也感觉凉爽的时候觉得蛮好的。
就跟老公手牵手，然后在美丽的塞纳河旁边这样子散步。
我觉得蛮好的，
很悠闲的感觉。那么我现在要考李老师一个题目哦，可不可以用法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哦，好。因为我们现在是晚上啊，所以我们就讲 bonsoir。
波斯湾，
对，差不多，
听起来像波斯湾，听起来像波斯湾的感觉。
对，讲波斯湾其实是晚安哈，不过晚上问安可以这样子。
那老师是在那个里昂这个地方就学嘛？那大概在巴黎跟里昂这两处里游走吧，大概。
对。 对，
那我想哈，在那边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啊，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这个比较不习惯的，或是比较有趣的一些地方？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平常打招呼的都是，大部分就讲嗨啊，就是打个招呼，你好这样子。他们呢，就是用亲脸颊来表示这个打招呼啊。那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蛮不习惯。我们刚去，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这样那个
亲脸
颊跟，对，就是根本不会去相碰这样。所以刚去的时候，我蛮不能适应的、啊，觉得麻烦，因为同学的十多位啊，一个一个要亲，真的是蛮麻烦。有时候就这样子讲过去说，哎，大家好，这样子哈、啊，就讲 bonjour， 然后就 bonjour 就是
大家
好，你
好，
这样你好，然后就这样讲过去了啊。但是现在想想，会觉得有时候蛮不礼貌的，因为他们这样子是他们的一个，对，是他们的表现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所以我听起来是觉得蛮奇怪的。请问一下，就譬如说一个高大的法国男士过来跟你打招呼，然后就要亲你的左脸右脸啊，那就怪怪的，对不对？
对呀、啊，像我的老师哦，他长得很高大很快哈、哦。那所以他就只好稍微弯腰一下啊， 然后他胡子又很多，然后就觉得是蛮，
会觉得很讨厌扎人家的。
刚开始就会觉得蛮不习惯，甚至他们法国人说：“哎呀，老师那胡子那么多，这样子，就是
还要过来亲人家年轻女孩子的脸颊。”
对，不过这是他们的一个方式哦，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只要是。女孩子跟女孩子，或者女孩子跟男孩子，他们都会这样子做。
可是男生跟男生就比较少亲脸颊，
男生比较对，就比较少，他们大部分都是握手这样。
有规定说要先亲左脸，再亲右脸，或是先亲哪边吗？
其实没有，就是因为这样，有时候会撞在一起。
我是很好奇啦，因为李老师，你跟先生一起过去嘛？
啊，
如果说有法国男生要用这种方式跟你打招呼的话，那个老公会不会？
不会，他也很习惯，因为在那边你就必须适应那边的一个方式啊、哦。甚至我现在是比较。有时候是比较含蓄一点这样哈、但是他遇到我的同学啊，他也是要去亲脸颊。我还记得有一次哦，因为我自己没有戴眼镜，我不晓得，我先戴眼镜啊。那我一个同学他戴眼镜，然后我就介绍，他们就亲脸颊，结果相碰了，眼镜被
撞在一起、啊，
我们就赶快把他们就赶快把眼镜拿下来这样，觉得蛮好玩，
挺好玩的。现在回忆起在巴黎的一些经历，其实。也真的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对，
我希望说下次李老师再来的时候跟我们介绍。不过呢，我们今天其实李老师一样带来一些好听的音乐。那么在我们正式介绍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比较轻松的音乐，之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Oh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lds thy hands have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displayed.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ello，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呢，参与我们这个单元的神秘嘉宾，也不算神秘，刚刚已经介绍了哈，也常常在我们节目中出现。那么今天的来宾是李文玲李老师。
大家好，再问候一次。
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Acapella 的你真伟大呢，是感觉比较轻快活泼的版本，对不对李老师？
对，甚至刚刚主凡提到说这是 Acapella 啊，说不定听众朋友不陌生，不过 Acapella 意思就是清唱，就是没有伴奏的一个合唱或是独唱这样子。
虽然说他演唱的版本是比较活泼一点啦哈，那可能跟李老师这种古典的气质呢不太一样。但是李老师刚才在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呢，有说其实他的和声写得还不错，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敢去分析啦，因为我不是学这个哈，不晓得说像李老师这样学音乐的去听人家这种和弦的啊，写这种和声的这种版本，怎么样去辨别说他的写的好不好呢？
我不敢说是怎么样辨别啊，不过就是说像之前我在跟主凡听到一些音乐啊，主凡你也是很有概念，跟我说啊这个好像都一样，每次唱每节唱的都一样、啊、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的是一个主旋律，也就是说我们听到所谓的啊唱歌我们可以哼出来的那个旋律啊，那这个旋律像你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你真伟大，我们在听到另外一遍唱的时候我们还是听得到这个旋律，那这个旋律之外啊会有其他的所谓和声，就是其他的声部啊或是乐器啊，那有时候它会做一些变化，它可能不在一起出来，或是它不是每次都唱一样的音、不像主旋律它就是要唱那些音、那其他声部它就不用，那这样我们可以听，有时候会觉得制造蛮好的效果这样、
okay.
所以这是蛮主观的。
对，所以和声的它的变化呢也可以影响到说整首歌曲的表现啊，人家的听觉就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你真伟大它的大意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歌词这样子？
你真伟大哦，我们中文的歌词其实是从英文翻过来啊，只是这个我没有找到中文的版本啊。那说实在，它原来也不是英文啊，英文是翻译的。不过因为它英文写歌词很好，我们现在会把它当作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诗词了啊。它三节的歌词其实都在讲神的伟大。第一个是讲他的创造，他创造的这样伟大的工程。第二个就讲到主耶稣来到世上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的事情。那第三节就讲到说神以后会再来这样。这个是英文用的三节。这首其实蛮流行，像有一个步道团哈，曾经有一个步道团的独唱家，他因为他要到处演唱，他需要很多的所谓新歌哈。那他就曾经说到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寄一首歌给他，就是这一首哈，他寄给他，然后他看觉得很好，他就唱这一首哈。曾经有一年呢、就他上面是写1957年，就在这一年他在纽约步道会上面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哈、那种比较大型的布道会，他就唱了99次这样子。
他总共唱了99次。
就那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唱了这么多次，也就是说、他在那边的布道常常是用这首诗歌唱出神的奇妙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可以讲到说这首呢是从英国然后这边慢慢到美国都受到欢迎，
所以说刚刚提到那个独唱家哈，就是一个步道团的独唱家，因为非常的热爱这首歌曲，然后在很多的场合都唱这首你真伟大，所以变成这个独唱家的招牌歌，那变成说流传到世界各地，变成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诗歌。 对不对？
对，我想也是有影响啦，当然他如果没有唱还是很多人知道这首诗歌。
好，那这个我刚刚听好像他是比较近代的版本，好到19多年嘛，那是20世纪的一个作品吗？还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这首诗原来是在19世纪的啊，差不多是中叶的时候一个瑞典的牧师所写的，所以他原来是瑞典文。
所以他本来是瑞典文就对了。
对。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英文的，而且是比较轻快的版本。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他的原文的歌词，就是听他一个瑞典文所唱的你真伟大，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好，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音乐哈，其实是一张专辑叫做《麦田之歌》的专辑里面的《你真伟大》。其实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麦田之歌》这张专辑里头的其他的一两首音乐给大家哈。那李老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它虽然是瑞典原文，对不对？
对。
但是感觉是比较田园式的表现方式。
对，其实它这首诗歌的旋律哦，本来就是瑞典的一个古调，就算民歌啦。
哦，民歌。
对，所以他可能比较用那种比较田园的那种感觉去唱它，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只是说现在，有点是说我们大部分很多的诗歌都是从民歌，然后稍微做一点点，修饰改变，对，然后就成为一个诗歌这样子。
那他的作词者呢，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创作背景啊，灵感去写作这首诗歌的呢？
对，其实这首诗歌你看哈，他原来的名字是哦，全能的神哈。那这个是一个牧师哈，叫做Paul Beck。普伯格牧师哈，他本身是一个布道家，一个也算是常常在文学上面做宗教的编辑啊，甚至他曾经担任瑞典的国会议员15年呢、
牧师当到议员呢，还是
对我不晓得他是之前的关系怎么样，不过我想是应该是他做牧师之前的事情吧，
okay,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啊、那其实呢，他是在一个夏天的雷雨交加之后啊，他在那种环境之下，然后因为他是瑞典，如果去瑞典可能会，我是没有去过，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中那种北欧的那种风光啊、他之后会看到那些那么美好的一个景色啊，
是，
对，然后就想到说神创造了伟大，然后对神就发出一个敬畏之心，这样子，这种情况下去写作。
难怪说他歌词有一些颂赞大自然啊，然后从大自然里头去体悟到这种整个造物主创造这个世界的一种伟大。
好，
那他的歌词可不可以给我们提几句来听看看？
好像第一节的歌词是我们最应该说，如果有唱过的人，第一节是最熟悉的哈。他说：“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的大功，接下来就讲到说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其实我想这里哦，他讲到隆隆的雷声，意思就是就是他有这样子一个体会，
对，
夏天的雷雨这样。甚至哦，他的那个英文的翻译哦，这是到19世纪才翻译的啊、所以翻译其实他有加上自己的一个词的那种韵味在啊、但是他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因为这个英文翻译的啊叫 Hyan 牧师哈、他是在捷克有一次在捷克的山村哈、然后也是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雷雨
交加的感觉，
对，他在这种灵感之下啊，第一节就写成了，这样就
把他本来瑞典文翻译成英文这样子。
对，那一方面啊、就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翻译的版本，有的好，有的不好。那这个翻译的版本几乎可以说是，我觉得也算是他的一个创作，他每一个词，也可以就说让人感觉唱起来很顺，然后歌词也很美。所以他的英文歌词事实上现在算是蛮通行的。一方面大家瑞典文大家不会讲。
所以说本来虽然说他是用瑞典的这个原文哦、然后用瑞典的一个地方的民谣的那种旋律、
对，去改编，
去把它做成诗歌的。可是呢后来又有像英国的牧师啊，可能在其他的国家听到这首诗歌之后，又把它呢改成英文的译本，然后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
对，
变成现在很热，不算热门啦，应该说是算现在很
在教会里面蛮常听到的，
对对对的一首诗歌。
对，那其实这首啊、它刚开始是瑞典文哦，在我们刚刚说过，它是在19世纪，这么1845年那个时候所做的啊、他做完之后呢，其实在当地他们有就说有发表有唱啊、那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呢，可能是语文的关系吧，没有让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首曲子啊。那但是到20世纪初的时候啊，就被翻成德文了。在翻成德文之前还是有被翻成英文，可是很奇怪哦，那时候是有一个叫Johnson 的教授翻的，可是却没有真正很流行起来。 那时候呢也取原来的名字叫哦全能的神这样子啊、嗯、那后来到20世纪初的时候被翻成德文，就在1907年的时候被翻成德文。那德文翻了之后呢，过了5年，哎，马上又被翻成俄文、啊、
很快哈、哦。
对，可是这个俄文其实是从一般推算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嗯、
是有一个俄国的牧师哈、啊，叫做Bogdanov牧师哈、啊。这个牧师在一般来讲被称为是俄国现代的马丁路德啊、嗯哦，应该贡献很大。他翻成俄文之后呢，就蛮风行的。那我们这个后来翻译英文的这个哈耶的牧师呢，他就是后来在乌克兰在那边做传道的工作的时候呢，在那边听看到这首诗歌，然后他就是常唱这样子，
然后就干脆直接翻译成英文了。
对对，可以这样说，他就一翻，然后就唱了几年以后，他把它翻成英文。但是原来是4节歌词、
嗯、
那他那时候呢只翻了3节，那后来2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回到英国，就把4节再
重新。那我们现在中文所唱的好像都只有3节歌词。
对、哦、其实是我们是2节歌词没有加进去、哦、这样子。
原来的2节歌词我们把它去掉，所以只剩下3节。
对，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
好像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不过从这个整个哈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去了解之后，我们发现一首好的音乐，一首好的诗歌呢，它真的是可以历久弥衰，然后也许说换了不同的
历久弥新，
对不起哈，历久弥新，就是说他可能换了一个地方，然后如果说他经得起考验的话呢，就会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版本，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把它流传下来。
没错，像海恩牧师他写了这个以后啊，他回到英国啊，他就把这首放在他所编印的一个俄文的杂志里面、啊、然后结果他一放进去以后啊，哇，很多函索的信件就来了，就要这首的诗词这样啊、哦、那结果就是他们当然就是会这样记忆，然后这首诗歌就这样其实这样子风行起来哈、哦、那所以我们刚刚开始讲到一个布道团的那个独唱
家，
其实他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朋友寄给他的、
嗯、
就是他这个朋友也是从这样子得来的一个
讯息。
对，所以有些诗歌我们会讲说他真的如果是一个好的诗歌的话就会传得比较久远。
嗯，就
是这样子。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这个全能的神，我刚刚还有没有讲到，就是后来我们讲到你真伟大、
嗯、
就用 How Great Thou Art 作为一个主题是海恩把它用过来的、
嗯、
那原来是我们讲哦全能的神哦、
啊、
那原来这全能的神它是从圣经里面如果你对圣经有点熟悉的话，它是在以赛亚书9章6节，它讲到说神啊是奇妙测试，然后后面讲到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这个全能的神就从那里来的、
哦、
对，那
就是
对，后来汉把它
改成你真伟大。
事实上我们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蛮震撼的、
嗯、
就像这个歌唱家啊、哦、他那时候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很强烈的那种崇拜的意义，讲你真伟大、
哦、真的是你真伟大。尤其是看到穹苍这一些伟大的一些很奇妙的生物在上面运行，然后这些很壮观的大自然的景色、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个单元的最后呢，就来欣赏这首英文的比较传统一点的这首你真伟大。那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
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是圣经箴言第十章里面的句子。人与人之间如果充满了仇恨，那么社会便纷争不断。反过来说，若是人间处处有温暖，那么我们的社会不就处处有温馨了吗？愿你我的心中都能拥有那一份甜蜜的爱。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爱是一种愉快的感受，还是一种偶然的经验？是一个人运气好就可以坠入的东西吗？人们渴望爱，我们不停地观看爱情影片，幸福的和不幸的爱情，请听上千上百的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成为流行，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爱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知识与努力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骄傲不做冒失的事，不只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原谅别人的过错，不喜欢罪恶的事，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忍耐，常怀盼望，爱永不止息。圣经的智慧使您更加明白爱的真谛。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
向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在这后浪前浪交错的狂潮里，你看见了自己的方向吗？生命的源头有活水的江河，停下你的脚步吧，看看这人世间的繁华，听听自己生命的乐章。
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生命停看听的单元了，我是主凡。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生命停看听的单元，主凡一样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约圣经里头的故事。 那么今天主凡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里头啊的其中一个主角呢，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家世，而且他家里很有钱，他有非常丰富的产业，而且呢他的品格也不错。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呢，这个年轻人呢，他还拥有着一颗追求永生的心。话说这一天呢，耶稣在路上行走，走着走着就跑来了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呢。这个年轻人跪在主耶稣的面前，问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这个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而且呢还要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对耶稣说了，哎呀夫子啊，这一切呢我从小呢就都遵守了。其实今天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很不错啊，因为他遵守了很多诫命，然后在他的言行举止上呢也有遵守摩西在律法上的一些教训，而且他也非常热心的来询问主耶稣，想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可是我们从他的回答以及态度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年轻人呢，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这个年轻人呢，他以为只要行为良善，遵守外在行为的一些律法跟规定呢，也许呢就可以得到永生了，而忽略了其实律法真正要求的呢是内心的顺服，而不见得只是单纯的外在行为表现良好就可以的。那么耶稣到底要怎么样回答这个年轻人，好来让他开窍，让他真的明白呢？如果您是耶稣，你要怎么样来点醒这个年轻人呢？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有一群小朋友所合唱的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这个歌词呢出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刚才呢在音乐之前，主凡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那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他有良好的家世，而且他家里很有钱，有很丰富的产业，而且呢他的信仰应该也蛮敬虔的，因为他遵守了很多的律法。 可是呢，主耶稣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弱点，但是主耶稣仍然爱他，想要点醒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而且呢，你还要来跟从我。话说到这里啊，这个年轻人马上就变了脸色了，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呢，他家的产业很多。今天主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虽然非常的简短，但是其中有非常多可以让我们思考的地方。我在这边简单的提出两点，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啊。第一个呢，是有时候虽然我们有一颗追求生命、追求永生的这样的一颗心，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舍弃自己，那在这个故事中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舍弃外在的、有限的这些短暂的财宝，所以呢，反而失去了永恒喜乐的生命。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思考的一点是，主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还缺少一件。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缺少一件呢？那么我们缺少了一件究竟是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舍己的功课真的是很难。也许说我们有时候会有很感动，或者是有满腔的抱负跟热心的时候，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舍弃自己，舍弃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有限的我们看得到的短暂的财物，反而没有办法立即的付出行动来回应报答主耶稣的爱。
您在街上曾经看过这样的招牌“真耶稣教会”吗？也许您很想，但是却不好意思进来看看。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您。下次当您在路过真耶稣教会时，欢迎您进来与我们同享神的恩典。愿您平安。
今天生活智慧手册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出于善意的责备，听在聪明人的耳朵里，宛如金玉良言，他会虚心的领受，并切实的反省。对于聪明人一句小小的责备的言语，胜过于责打不知反省的人100下。
以上生活智慧手册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他的价值观，使他重新诠释他的人生，借由每卷简单的介绍，让您进入这个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想要跟诸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圣经卷是箴言。
你要专心啊，
箴言这本书本身是许多的聪明人哲人他们的智慧言语，把它选入将近的600句， 那里面不少是远溯到所罗门时代，那可以说是希伯来智慧文学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也是古代近代的一些哲人他们数百年思想人生的一个精华。箴言跟其他文化的格言所关心的虽然都是个人跟个的命运，可是这本书却用对至高的生命这个信仰的角度来透视人生的实际经验，因此他看得更贴切，然后影响得更深远。这样子的角度便可以把这个观察提升到所谓的生命本质的层次上面，承认这个耶和华是这个世界上最至高的生命，才具有真正的智慧，敬畏他才是智慧的来源。所以在箴言一开始就提醒读者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说他不管涉及的所谓的个人处事哲学啦，还有他们的生活规范啦，生活需求、社交礼仪、商场交易行为，他必须架构在这个中心思想里面，整个层面就会变得更很扩大，甚至这个层面扩大到跨越这个时空限制，数千年所写的东西至今都还能够使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谈哈，箴言所讲的生活的基本模式常常都是人生经验的累积与结晶。要是有一个人他第一次看到别人因为骄傲啊他自毁前途啊，他就会让这个事情轻轻的过去。那一直到这个人呢他遇到同样的事情，自己也犯上同样的错误啊，他以至于他自己受到一些亏损，所以他就会像写出像是箴言16章第18节谈到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样子的结论。所以有了这个箴言的话语哈，他就不需要经历到一些痛苦的经历啦，只要我们能够将它放在心中，提高警觉，就不会让骄傲危害我们的前途，甚至颠覆了美好的人生。所以整个箴言都是存在这样子的模式之中来写出了所谓的经验之谈哈。箴言本身更难能可贵的就是说，这本格言归纳人类历史的经验结晶了、啊。因为以色列民族他们从埃及为奴，一直到成为近东的大国，可是最后却被沦落到所谓的被掳之民啊，成为人家的奴隶啊。所以说很多的格言都清楚反映他们从这些国家经历、民族经历当中所得到的一些功课，所以后人来收集这些的时候会让整个层面更广。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当我们在顺利当中，当我们在平顺当中，当我们在卑微当中，我们应该处于什么样子的人生观，里面当中写得非常的清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最后我们用几节箴言中的话语做我们这个单元的结束。金收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坏， 其中有一个用类比的方式，比如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奴吃肥牛彼此相恨，也有用借喻的方式，就是借由现象来看我们人生的哲学，譬如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言的。在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的珍贵，提供给诸位听众朋友们一个人生极好的经验及极好的人生的作用。
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